我们继续讲下去啊。
嗯，
我们刚刚讲到是中国建政后的合法性基础。第一，我开始讲到的是1949年到1976年的时候呢，口号是最响的，就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你看，也是从拯救的范围出发的，中国人民同时站起来了，这个是一个凝聚力的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现在可以打开了啊，就是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本来是用经济，因为共产党他觉得折中的合法性，他专制是我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只要是管了你的有这个温饱啊什么什么，他就认为他就统治就稳了。所以他最早的时候呢是狂妄，以为社会主义他这个共产主义制度建立可以超越西方，因为他们在理论上认为革命解放生产力嘛。所以但是后来他这个碰了大跃进，他以为叫人被政权指挥起来，大家热火朝天的干活就一定会产生财富的，以为叫你把劳动放进去，结果不但不产生财富，反而造成破坏啊！这个东西是最大的讽刺。中国人说事在人为，要加上去就是。结果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就改做另外一种民族主义了，要做世界革命的头，过去做世界经济的头。但这个世界革命的头呢，最后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又悲剧性的结束了。对吧，不但没有做成世界革命头，自己的这个简直都危机了啊！后来文化大革命呢在这个危机当中结束，到1977年到现在呢，那现在所有的政权稳定呢也是围绕江泽民提出的，当时我们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啊，不然反正一句话叫做振兴什么中华，我们这一代就是带着这样子目标振兴中华。江泽民的时候提出是什么呢啊，江泽民其中的三个代表都是代表了三个中国最先进的文化、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的什么最大的利益，都是代表中国三个代表把你代表过去啊。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成为最共鸣的时代强音了，用这个方法。那么不能进行政治改革的一个什么政治改革的原因呢，就等于黑人的演讲，刚刚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有人说，为什么共产党对佛教啊广开一面啊，或者什么随便什么道教什么网开面，为什么对基督教呢？因为佛教等等它绝对不会，这种信仰的自由不会牵涉到政治层面上去，但基督教信仰一定会带来自由的层面，因为它要求尊重人权、尊重自由，因为真理比较能得自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是非常防范的，非常防范。因此呢在这个地方呢他不能进行政治改革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也是跟中国有关，中国国情特殊，中国人素质什么太差。哎，很有意思，很多人非常不反对美国各方面的民族主义情节很高涨的时候愤青，讲到中国样样都好都要出头了，但是讲到为什么不能民主自由呢，就马上就谦卑下来了啊，就是中国人素质太差啊，中国人什么什么。那我说你中国人素质太差，你共产党的素质应该最好吧，因为你都代表中国人最先进的嘛，三个先进都是你代表了，你是先进分子是不是啊，先锋队。那么你现在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好了，你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的，我们同意你先民主起来，你党内先搞民主，就党主席可以在党内怎么样啊竞选，党员有投票权，因为这些党员是最有觉悟的最先进的，给他们先民主行不行啊，当然不行。所以他都自打耳光的话都不能自圆其说的，最先进的都不能民主，你把中国人都贬低到什么地步了，中国人一直看不起印度人，印度人都可以选举嘛，中国人一选举就说是完蛋了，所以这方面选举素质也比印度差得多了。所以中国人的中共对国民的引导方式是借助统一的中学大学的语文政治历史教材灌输统一的这样子的教育，这个是他的一个紧紧要抓住的一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很笑话的事情，日本人听说中国在反对日本的教材，什么那个意思不承认南京大屠杀，屠杀，结果呢，我们中国人如何滔天的抗议，日本人奇怪了，从没听说日本有这回事吗？原来是1%到2%的学校用那个教材，这个教材因为中国人觉得教材用的还了得，把整个日本人的思想都统一起来了。不是你用中国人想，中国教材是教育部统一的，日本教材是民间的，你自己选，有100家上百家的这个准备教材的公司在竞争，都是反映了日本极右翼的一种思想而已，就是说，但是中国可以把它炒成很大，但是中国人为什么能当呢？因为 他故意不讲清楚这个教材 是哪些学校在使用或者是自由的，结果弄得你以为是整个日本政府的国策了啊，明白，就日本政府在这方面他还是尊重教育的自由权，嗯，各个学校有自行选择自己教材的权利等等这些东西啊。可悲的是如此上下一致的这样子的为国争光教育啊，这些东西呢就是现实的中国人陷入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各种冷漠，官民对立。他说最强调的就是落后就要挨打的丛林规则，所以中国就是说落后就要挨打，就是说这是一条铁律，讲的时候这是一条铁律。我的意思是如果中国人被灌输这种思想那是可怕，人们只相信自己的什么硬道理，武力发展是硬道理，只要有我又失利了我就行，那么等到你有失利的时候，这个你是就是你打别人就没关系了。哦不不不，这条铁律不适用我们中国人，中国人强大起来一定是最和平的对待各族人，其他各族任何强大就打我们，所以我们中国人是特殊材料炼成的啊。永远是不会慈祥凌弱的。当然中国人所有的慈祥凌弱都向着中国人自己，对吧？可是一到外国我们的再强我们膝盖也软下来了，我们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教育吧。嗯，好，第三我要讲了那个，所以有一点重要，他是总是以国家的经济军事强的而非每个公民的人权自由的尊严程度提高作为国家自豪的来源。这就为什么他会花很大时间办奥运啊，给大家看场面啊，世博会花四千亿，可是云南那个大西北的都看看就在是给你十亿，或者等等这样子的经费的账，他就一个是外面的面子，一个是里面的疾苦，所以这个方面是的。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国内的时候，常常就是说海外华侨感到扬眉吐气了，常常说外国人向海外华侨竖大拇指，因为你们有原子弹，因为你们有什么，我说我到海外几十年了都没拿人，因为你有原子弹我给你竖大拇指，你们有没有，哪有这个举例就可以了。毛泽东当时这样子，海外华侨因此感到扬眉吐气，祖国强大了，我们有靠山了，我们在海外所以受到了平等对待。其实恰好相反，文化大革命迫害华侨的国家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缅甸、印尼、是马来西亚或者是什么那个这种国家，他们都比国家弱，可是他们照样迫害我们华侨，你明白意思吧？这根本跟你的国家强大没有关系，小他就在迫害你华侨，那个让你就知道，像柬埔寨迫害华侨最厉害，对吧？柬埔寨是，而是中共大使馆支持他们迫害华侨，因为亲不亲，阶级分，在柬埔寨的华侨都是资产阶级开店的，所以对柬埔寨把他共产了，我们中国人支持他，就是这样子，就是这种怪事出现。好，我们现在要讲一个呢，就是基督教怎样以面应该用怎样崭新的面目重现当今的中国啊，我们来体会这一点。一个是外部可见的原因，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情况。文革后呢，有许多坚守信仰而作坚的传道人，他们的被释放还乡了，这是文革后不让反正，就是一定你要跟世界开放嘛，你不能太野蛮，你用信仰就坐牢，所以把它开放。基督教福音首先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悄然复兴起来，这是80年代90年代的事情。因三自教会重新恢复活动，刚刚一位啊弟兄谈到三自教会，城市居民啊感受到了基督教的存在。文革的时候全部关闭的，连三自教会这个招牌也不要了，本来是拿来统战的，说的后来要搞革命进行到底，那个是过渡阶段，因为共产党从不隐瞒自己的纲领的，他目的就是要消灭宗教，到现在他都没改过这个纲领，所以这个东西你去与狼共舞，最后总是没有好处的，对不对？所以这点你始终有一个很警惕的想法，警醒啊。第二，因改革开放而进入中国帮助工作的西方基督徒的专业人员讲福音带的行为，因为改革开放嘛，很多技术啊，很多的西方很多啊，很多人信主啊，他在国内接受了英语教师啊，这英语教师恰好是基督徒。你越是小的师范学院啦、啊，边缘地区的这些英文老师呢，基督徒比例越是高啊，因为他们来纯粹就是为了，真的是来帮助这个中国人的啊，他是传福音为主，否则的话谁会去拿你这点薪水啊？都是根本生活水平降低，也不能回答在中国工作几年回家，回到美国来房子都买不起啊。从这种角度来讲呢，那完完全全是无私的帮助啊。也有许多出国人员在海外信主后重返家园归国，现在中国经济情况好一点了，海归有了， 很多海归是基督徒，现在在北京上海建立的海归为主的教会，这个共产党是比较政府比较头痛的啊。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他们受到了海外的自信仰自由的洗礼，回去以后他们也知道如何用法律来保卫自己的信仰的权利，这个事情是比较头痛。这个造成了从外部可见的原因，就造成了一个环境啊。因着海外华人教会的西人宣教机构的差遣和培训施工啊，包括你们所在的这个教会啊，包括陈牧师啊，他们都回去转宣啊，去做这些。所以几种因素加在一起，还有一种呢是因着现代网络信息的流通与方便啊，我教会的网站国内也可以收到啊，所以大家就是这样子也可以听到到，就是这个网络交通啊，这个是意想不到的，现代的时候打破了疆界，打破了各种长城。中国人是以筑墙闻名的民族，你知道吗？说澳大利亚这种国家是前院式的国家，所有的建筑里面有公共建筑只有一处有墙的，最后一看是中国大使馆啊，其他都不要了，都是墙被筑起来，就筑高墙啊。中国也是最有名的古迹就是长城啊，建筑一座墙。现在是网络，中国花几千亿建了一个什么金盾工程啊，就是打造一个防火墙，就防止你。结果 Google 来到中国，但是没办法收拾了。Google 本来就是以这个提供各种信息为择制的，这是他的，他信誉受到伤害了。他说他最后我到你中国去搜索，你本来要搜索的资料我不能给你，给你的资料是偏差的知识，就是说你的资料是给你允许的部分，给你部分的真理就不是真理了，明白吗？你就以为就是这些，就以为反映这样。说如果当时坚持，你中国政府，你如果一定要这样子，我一定要打出一条，因为跟当地的法规有为，有些资料未能收取，这个东西一定要出现，要告诉大家，并不是以为一个错觉啊、哦。你谷歌只能提供我这些资料，否则谷歌的这个商业信誉没有了。你说是提供资讯的，结果你没有给我提供资讯，你骗我吗？那还了得？所以他一定打。打了这个以后，共产党反正也就皮厚了，你打就打出来。我就告诉你，我是流氓，我怕谁？我就告诉你，不准你这个告诉大家，我不做中国人民的知情权。其实外国人都知道了，中国人就不知道。那他就是说，宁让外人知道，自己不知道就可以。这个知情权那个。我说我那时候到中国时候一到、哦、我们是作为加拿大人的护照上面，你作为外国护照持有者到中国两条事情不好做，不得随便传教，这是表明中国人没有信仰自由，第二个不得随便采访新闻报道，表明中国没有新闻自由，这两个权利不给你。然后呢，中国外交部，我国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什么什么，又变成另外一条嘴脸了。他讲的完全不一样，他无所谓，他脸不红心不跳，皮比谁都厚。那么中国人现在到处骗人，上行下效，所以中国的诚信是伤害很大很大，你知道吧？这都是因着为了维护统治的原因。所以我们这个是从信息的方面，从数量上看，原来的基督徒人数是96万，是建国建政以前啊。我有时候从来不讲建国，现在建国大业，中国早就有了，不是你建起来，难道中华民国不是中国啊？你是换了一个朝廷了，就建政，就政府更迭了啊，就政府换了，就建政。现在中国信徒人数已经达到了8000万以上。从层次分布上看呢，年龄上是青年，是从青年到老年各种年龄段，从农村到城市各种行业，从摸不设定到学富五车，从老板到雇工，从民间到政府，从党外到党内，从国内到海外，基督教真的是他在里面，在主里都成为一了。你如果说在教会里，你不因你的地位，你做什么工作，动不在国内，都是北京，你哪单位的？你先问你哪单位，然后我给你怎么讲话的态度。在上海是你住在哪个区啊？我那个时候，对不对？给你决定我跟你讲话的态度，你住在哪一个是上海人的所谓的那种啊什么区？大家都是这样，都势利眼看人，对不对？但在教会的时候，你是什么？大家来介绍的时候，我说我们欢迎你从哪里来的？不是说我是从哪里，我在中国哪？我在中国我是教授，大家就笑起来了。没说你是教授，你就自己介绍自己是教授，也没必要嘛，对不对啊？可是在这个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在教会里，因为就是说你根本不需要为你自己做什么工作而感到自卑，也不需要你为做什么工作而感到什么自傲。都不需要你这样的，没有说生怕你人家看不起你，没有这那种回事的啊。所以举个例子是这样子，他是打破了一切。我告诉你，中南海也有查经班，真的， 呀，这个都是已经那个了，这个就是说好多好多党内的，最有意思的保定中央党，保定那个河北省党校，党校的副校长就是查禁班负责人啊，就在那里，最后被抓了，那么他也就被抓了。但是说明是可见的，就是基督的信仰深入人心，就是穿破一切的藩篱。前时代记者 David Atkins 的时候，中国在50年内将成为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国家。他写了一个基督教程啊，在中国的这本书，大家知道。啊，基督是因北京，他写了这本书。第四呢，我要讲，林子我在这里讲了，基督福音第五波，种种迹象说明，这一次基督教在中国跟前四波绝不一样，不能把它看成是第四波的延续。第四波应该到49年把外国宣教士赶走，已经告一段落了。福音是如何借助一个国家民族所经历的特别时刻进入国家生活的中心，这是第五波的特点。前四波都没有进入到中心去，这一波进到中心去了，这是第五波和前四波最大的不同。从圣经看，以色列民族的悔改啊，从圣经看，我们再放下去，我们是看我们的君王祭司不遵守你的话啊，不听从他们在本国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知的广大肥美的不侍奉你，不转理他们的恶行，所以你看我们现今做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的所享受的都没有，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一切都有普通恩典的恩赐，但是我们因为不认识主，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为奴，跟以色列人不一样，以色列被赶到外面去，在外邦为奴，中国还要在自己的土地上为奴，因为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自由。从教会历史上看，英国为约翰卫斯理的大复兴使英国避免了法国革命的风暴。我现在讲的是这个福音跟中国的社会意识，从群体的角度、宏观的角度讲，你知道吗？卫斯理，英国卫斯理大复兴是他那个了。其实英国卫斯理的大复兴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 plus， 如果没有一个清教徒在前面的宗教改革为基础的话，也是不可能。美国的清教徒移民使美国得着了丰厚的信仰遗产，美国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面它是一个最没有自己美国身份感的国家。像加拿大和美国，知道吗？加拿大的宪章里面有 charter， 第一，最高的 supreme power belongs to God， 这是他们写上去的，最高主权属于上帝，所以加拿大的国歌叫做上帝啊 keep our land。 所以在这种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里面，从来没讲自己的国家主权是最高的，最高的主权属于上帝。所以说这个时候最没有国家主义的特点呢，倒是美国，美国因此成了各民族的在美国的什么大熔炉，就是的，各国家民族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公开机会，因为美国就是一个移民组成的国家。最重要的，美国是的，它有清教徒的丰厚的信仰遗产一直在影响着美国至今啊。这有个 Reformation Drive or Reformation Drive， 这就是宗教改革清教徒留下的遗产啊。咱们的陈默师就在那里读书了，然后他来教导，这个五月花号的遗产到现在你们还在承受。福音在韩国民族信仰中，其实最有意思的是韩国，韩国成为亚洲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国家啊，据说有 40%， 派遣海外宣教士人数10万以上，仅次于美国。小小的韩国，这点倒是我承认它是有大韩的味道了啊，这是很厉害。这为什么呢？我可以告诉大家，韩国跟中国不一样，韩国先受了热，它受到侵略，它不是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打进去的，是先受到热的侵略，然后呢是西方的宣教士帮助他们建立了自由民族独立的意识，所以最早的韩国爱国者基本上都是基督徒。所以韩国在幼小的弱小的国家里面，基督教的反而跟他的爱国的怎么样连在一起，不像中国爱国跟基督教一定是对立的啊，爱国反而跟那个，因为他的外族占领是日本，因此这个情况下面，所以韩国呢他们就是得到一个没有这个民族主义的这样子的隔阂，因为他也不需要守住太那个，汉字也是中国造的，他说汉化他也要尽量把汉字废除掉了，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呢，他隔阂少一点。如今福临中华，神预备了个人的心田，以前国人勾住的各种抗拒福音的大墙已经开裂和倒塌了， 我这里讲几座大墙，几道大墙。所以耶稣说，你们且不说到收割时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我们再看下面哪几座大墙呢？有一道大墙是孔孟之道的大墙，因为五四运动，这道大墙是中国人自己去把它推倒，外国人越推就越厉害，因为这是代表中国的最大的骄傲。这个倒了，所以五四运动是国学让位于西学。但是话说过来了，反过来现在中国还想，中国政府倒还想重造这个大墙，所以孔子电影要拍了啊，过去文化大革命要批的，现在要变成好的啊。五四的时候要拿，现在到处在美国建造了60多所孔子学校啊，他说是宣扬中国文化。你看美国人不会讲你是搞文化侵略吧，这叫做啊，这接纳就是了。我希望中国人在这里，我们中国基督徒要想同样建60所耶稣学校到中国去就好了啊，你是对等交流嘛，文化交流要对等啊，你中国政府这样交流，我美国政府也可以把西方的文化介绍过来，这个叫做，否则我们本跟签订不平等条约了。我们以为跟中国打交道，中国西方永远中国是不平等的，其实现在中国跟西方，中国远远西方最不平等。中国的人民日报什么信息什么频道都可以进来，中国的海外的这种频道就不可以进中国，信息交流不平等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西方也不在乎这一点，对不对？不是说你不这样子我就不让你进来了，没有安全感，你进来好了，我们不搞大墙啊。这个孔孟之道大墙倒了，爱国主义大墙倒了。我说的爱国主义大强是不在侵略威胁之下了。现在没有哪一个列强，应该是中国，现在是中国的领土啊，或者各方面人民国家有危亡，所以在这种情绪上面呢，其实不需要这个这种那个虚拟的这种战争危险的东西是造不起来的。但是我还可以说，中国的民族心理骄傲的这个大强现在是最难倒，也是我们最需要背负的。马列主义的大强倒了，马列主义现在谁在把马列主义当作是在尽管显化到马列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啊，什么这种在写的上面没有人当一回事的啊，没有人当一回事，所以没有人把马列主义真正当一回事，连共产党里面的领导人其实也知道。这有意思，温家宝讲话他从来不引马列的，他都老是引这个古诗啊，中国的那些东西，他就说明这个理念不一样。当然胡锦涛有点两样，胡锦涛是政治指导员出身啊。科学主义的大墙倒了，我所谓科学主义的大墙倒了，五四以来把科学叫得震天响，但是真因为海外大批学术精英文化精英信主了以后，对不对？后现代主义兴起了，后现代主义在某种方面是不好的，它是把真理全部相对化了，但是有一点好的，它对现代主义一个反动，它得以现代主义以掌握真理的确定性，就借助科学以为掌握了，这个后现代主义是把它拆掉了。所以一个是后现代主义的兴起，精英学子大批兴主，从这个方面来讲呢，你再用科学基督教不科学来阻挡基督信仰的那个呢，已经没有多大说服力了，比过去至少差了很多。但是现在中国的整个走向就是世俗主义，但是话说过来了，世俗主义难成大强，因为世俗主义是肉体性的，不是精神性层面的东西。抵抗基督教的最怕的是精神的骄傲，你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你都死，你知道你实在是知道自己是罪人，只有精神的骄傲是最可怕。可世俗主义它是肉体性的，发财致富，来源心灵空虚，社会性腐败，覆巢之下无耳。这个大家都看到，共产主义它最后倒在它不是它理论的失败，很多人家共产主义理论是好的，只是共产主义做的不好，它有理论不与实际相结合，还说真正的共产党人是好的。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呢？你当然去找呢，对吧？因为其实很多人在理论上是永远是被蒙骗的，但是实际上是他们眼睛就睁开了。好，因着神在国民人民心中的预备，第五波的福音在中国是在一个与过去相比很不同的政权环境中运作。刚刚讲到这些有利的一些因素，但是政权环境跟过去很不相同，跟前四波都不相同。好，大家看第五波福音特点，因着官方反基督教意识形态自身的破产，这是第一个特点。 民间对基督教的印象普遍好转，又因如此，如今的传教人士多是国人，因此大规模的因仇洋而仇教的情绪就很难再起来了。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基督教啊，这个那个教会建起来以后，这个传教士也是宣教士，大部分是国人的话，你这个方面算是洋教的味道是越来越少了。第二个特点，因改革开放后造成了中国经济模式的多元化，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基督教的传播可获得相应的经济资源的支持。这是过去是完全是国有化以前，在改革开放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你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的公共空间嘛，你根本不到任何的财政支持，传道人拿任何钱都叫做非法什么盈利，那都叫做骗财，你打着宗教幌子是判刑的，你拿工资是判刑的，劳动得工价是要被判刑的，认为是这个是。但是现在已经有可以 self employment 啊，是中国家庭教会牧师可以讲我是 self employment 啊，因此就得到了这个经济上的支持。特点三，因着中共现处在共产主义执政合法性的危机期间，因此决定了政府对基督教的基本态度是既不能全面封杀和驱赶，当年四九年的事情做不出来了，除非他又是要把中国拉回到野蛮，他再把关门，把所有的外国传教士赶出去啊。虽然外国传教士从来合法都不有，但是很多人可以用其他的身份掩护进来，除非你不能让任何外国人进来，否则总是有，所以他不可能，也不愿见到，他还不愿见到非官方控制的基督教力量壮大，所以他对家庭教会一律采取什么不予承认的态度。但是他的困难在于他也不能完全取缔，现在就家庭教会就处在一个夹缝之中，灰色地带，就是说共产党随时拿着棍子，从来没承认过你，要打你随时可以打你，对吧？但随着着他政治上的这个需要，他在这控制你，变成这样。神在两个方面预备中国教会，是哪两方面呢？在国内呢，借着以王明道、袁湘成啊，或者为代表的前辈传道人，为坚守信仰所遭受的磨难，预备了千千万万的家庭教会领袖和信徒，有为主受苦的心智，彰显了神真理必定胜过逼迫的荣耀。你越逼迫，反而越壮大，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在国内。在海外呢，陈兴起路、唐崇荣啊、王永信啊、赵天等新一代的领袖，他们在神学真理的根基上面啊，当然唐牧师是一个其中的代表，传福音的热心上，对文化使命的承担上面，都展现了新的特色，为现今国内外海外众多华人教会新一代传道人开出了新的方向。我刚开始举了这个三位，他赵天恩已经去世了啊，他去世我非常难受啊，我这个是他是一个真的是带着这样子的信念，也是在他的一生的传递活动当中，因着他的事工，所以海外更加清楚什么叫家庭教会，什么叫三支教会，也更加清楚最早的家庭教会的一些他们的一些事迹，也得以在海外传扬，也让这个培训工作等等这样输出，所以赵天牧师他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工作。所以最后我要跟大家说，是我们如何要认识福音在当今中国的社会意义。所以我们其中一个社会意义是基督福音的大能，是国人从五千年以来，中国总是五千年的文化，哎呦，我每次看到这个春晚节目我就心里很难受，就是啊，五千年的骄傲就拿来麦克风这样唱起来，其实真的是偶像他了，都是说服过人的一个最大一个自以为的一个骄傲的来源，五千年一贯走来的偶像崇拜之中得以释放。你说五千年的文明吗？是第一次基督福音的大能，是我们做了五千年的奴隶，因着认识神，人明白了自己是谁，知道当如何穿上新人为主而活。最大的困难，人不知道自己是谁，如果你不认识神，也就不会认识自己。这就是加尔文的那个教义上第一章里面就讲到的，关键就在人是谁啊，如果你不认识神啊，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只有认识神才能认识自己，只有认识自己的才能更多认识神， 都是互相紧密连在一起的。如果不认识神的话，中国人的想法就是皇权崇拜，皇帝一人，把所有的最高的荣耀都加在他，我们都成皇帝的什么子民。皇帝就是以父母官的身份君临天下，这个是儒家在里面做了最样子的啊的吹鼓手了啊，儒家。所以孔子的学说里面啊，一方面就是有他好的一点，但是他对皇权怎么样抑制皇权，从来没有说一句话，他反而鼓吹了一种等级式的制度，在中国文化里面就会专制的。如果这些基督徒带着传扬福音以及更新文化的使命，就是两个使命都带着，福音使命、文化使命的话，那中国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变化先在人心里兴起的，真正的风暴是在人心里兴起，它一定会以注重群体建造的方式开拓起自由发展的空间。我们中国人看西方永远是雾里看花的，中国人讲西方简单的一种那种简单图色，说西方人注重的是个人，中国人注重的是什么解体。结果一到了海外发现呢，哎，中国人都各自为政，个人至少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西方人倒有公共精神、公德心，一起来做 volunteer 啊，慈善事情很多很多，要中国人做就难了。个足球啊，中国队怎么踢也踢不过外国队，因为足球是大规模的什么那个比较大规模的这种联合运动，一个队要11个人嘛，啊，你双打乒乓还可以叫两个人，那乒乓球小球打的还可以，啊，有大的这方面，篮球5个人还稍微好点，11个人。后来发现有人写了一本书说，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足球运动是他们最想栽培，表明自己体育上，他足球运动永远社会主义国家永远是赢不了这所谓的西方国家的。没有办法，尽管他的投入的资金比例是不成比例的，因为他足球是那个整个大型运动的最高荣誉嘛，所以他可以拿很多的金牌，都是个人性的，举重啊、跳水啊、什么体操啊，反正都是个人。中国人搞个人性的运动都行的，因为这个时候不要有人际的合作啊，大家的一起搞去接群体的，那就麻烦一点，就麻烦一点，就是问题这样。中国女排还可以。啊，因为女子她排球不要太多人，再加上女子运动嘛，在西方没有这种商业价值，所以很多精英说那不会，中国是真好，趁你不搞我们搞啊，这个叫做不叫阴盛阳衰，是趁虚而入啊。这个其实都是，如果西方女子也这样搞起来的话，你中国女子也很难的。这主要是一种自由市场，因为西方你自己投资自己搞你的企业。那么问题在这个地方，群体的东西。很奇怪，所以基督教解决了，同时你是绝对的个体，你又是完全的群体，因为你首先你做人的一切的出发点是你在上帝面前，你自己向上帝负责，确立了你自己的独立的自由的精神。但是上帝告诉你，这个独立的个人只有来到了什么教会才能同被建造，是要形成基督的身体，你一个肢体不能存活的。所以这个在基督教里面是最大的群体精神。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政权里面他不怕佛教呢？佛教是绝对个体，每个人自己超度去吧。啊，我拜好佛了，然后把一把让给你，然后大家，我们说我们今天一起烧香，然后我们烧香的人在一起开会好不好？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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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y， 对不对？个人的问题是自己去跟佛去讲的，我们怎么在互相有这么 fellowship 呢？现在很多现代佛教运动把基督教运动也学过来了，大家一起唱佛歌，又一次仿照，然后佛学啊，大家一起来聚会啊，那就是这样的。所以佛教他不怕的，民间宗教都是个体性的啊，我求我的事情，你求你的事情，根本没有什么代求啊，什么互相的关怀啊 ，fellowship 啊，聚会啊，因为没有一个共同的上帝。哪怕在佛教里我拜的是观音，我是女神，我是男神我就拜罗汉，我就等等之类的啊，这个东西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注重群体建造的方法是中国第一招，绝对的个体来参加群体，从来没有过的。所以中国过去就是孙中山哀叹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可是真的儒家教育里面个人是没有位置的，除非放在群体里面，很久即死啊，这大家族里面。那么将来会在下属方面极大的影响和改变未来中国社会的面貌，哪几个方面呢？第一是中国广大的基督徒将真正的明白，这个最最重要的， 人最高的赞美、最大的感谢、最大的敬虔和敬忠的对象，只是那位自由拥有的三位真神。以他为最高的确立，其他都要纷纷让位打破。其他的所有各种形式的偶像崇拜完全被打破，这种偶像可能是帝王。中国最大的，所以袁世凯也要做帝王，毛泽东以伟大领袖去比做帝王还要帝王的帝王，是最厉害的帝王啊！帝王领袖圣贤民族国家，前面是个人的、帝王领袖圣贤，帝王是政治上的至高权力，领袖他不但是政治上的最高权力，他思想上面也要拿到最高权力，政教合一的这件事情对毛泽东做成了。过去的帝王都要去拜孔子的，毛泽东是要打孔子，因为孔子不如他，他是最大的孔子，所以他是政教合一的。所以你这方面权力又往个人去做，其中中国民族的危那个苦难就越深啊。这是第二，圣贤就是孔子孟子啊这些东西，你都把它当偶像崇拜。中国人就只有两个阶段，要么就把它当偶像崇拜，要么就把它踩在地上，什么再踏上一只脚。其实孔子我很喜欢他，作为一个老师我觉得他太好了，他有很多很多好的道理，我真的我很欣赏的。从人的角度上来讲，孔子真的是要尊敬他，但是过去是要拜他，把他先师牌位，那就会造成两个阶段，要么就举上天，要么打到地，中国就在这两端摇摆。你要还他孔子本来的面目就没事了，对不对？我们可以尊敬他也可以批评他，那就没事没事。民族国家现在就是共产党是那个，他以为他跟不搞个人的，他就抬出什么偶像啊，民族国家。所以我们那时候教育要做什么？中华儿女啊，我们的第一身份是中华儿女啊，我们做什么？从中华儿女这个身份做出啊。首先我是中国人，然后是中国人情况，而不是先首先你是人，人是最重要啊。你跟国与国的分别，跟人与动物的分别，哪个分别大？这你也就知道了啊。所以他以把你的人的这个所有的价值定位国家和民族，然后呢，在马列主义再加上一套话，所以叫人民，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你可以看到了吗？中南海门口啊，为人民服务。然后你要看，我在为人民服务，不得张望啊，因为是一块大牌子写的为人民服务，把这个六都挡住了。我在为人民服务，呵呵，你不可以这样子的。本来白宫什么都可以参观的，在911以前，对吧？你都可以走来走去去看的，议会更是可以了，那不用说了，都不可以的啊！啊，为人民服务，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服务员都要跪拜那个商店、社会都跪配一块牌子，为人民服务。结果你去给他买东西，他对你啊很凶很凶，实在也不耐烦，你就是你还为人民服务了，你不是为人民服务啊？好了，你这句话不说，你一说他更来劲了，我是为人民服务，你配是人民吗？对吧？我还没查问你的阶级出身呢啊，那就是说你配是人民吗？所以他是为人民服务，但是不为任何一个人服务，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代表人民的，因此他也不为任何人服务，他在为人民服务。所以这就是架空你了，这种抽象的概念，所以就是这样子啊。人民举得最高，哎呀，我现在很怕这种一切权利属于人民，苏维埃口号、法国口号、一切人民什么都是这样。当你一定要强调这一点的时候，你知道你泄了一个最大的骗局。为什么？当人家讲群众是真正英雄，那是完蛋了。在整本圣经里都没这句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觉得老毛那句话群众是真英雄最中听了，因为他说我们是英雄啊，你说是吧？他恭维你了，说群众是真正英雄，而我们自己是显得是幼稚可笑。结果呢，你晓得吧，他捧了你就使用你，最后就被利用了，你是晕头转向。圣经里从来不恭维人的，耶稣说你们这些人虽然不好，讲的最好的话，作为父母还是有点好处的就是你们这些人没有说什么。那个最有意思的，彼得老是希望讨的这个什么耶稣的这个肯定，耶稣也从来不给他肯定，说你要三次不卖我啊，三次卖我啊。所以可以看到，所以千万不要高抬人啊，什么人民啊、阶级啊，抬某一部分的人啊，权力啊，现在是中国一切有的权，有权就好，有权就化为钱，权力是偶像。所以共产党理论就是的，为了政权，一切为了政权，保住政权。文化大革命政权要变色了，其他一切都让路，身体成亡，权力死亡，一切都死。所以维权主义啊，知识或者是精英，以为知识精英就可以代表一切了，或者某一个主义等等，这些偶像全部要打破。 第二，中国广如此将使中国延续五千年的专制统治这种生态发生巨大的改变，例如以圣经出埃及记所提法老遇到的挑战啊，法老遇到的挑战是并不是先推翻他政权上的合法性，而是否定是限制了他的政权的责任的范围性。因为什么？法老以为他是王了，他是神了，是埃及啊，这个国家最大了，就像当时的美国一样。结果有个被他压迫的这个奴隶贱民，他说不行，你虽然我们劳动还为你劳动，做奴隶我们还没意见啊，但是有一点，我体力可以卖给你，人身自由都可以卖给你，但是你不能剥夺我的什么信仰自由、思想自由、敬拜的自由，这是在灵魂里面的，灵魂里面不是说过吧？这看起来对这个专制统治者是最谦卑的一个开始吧，最要求吧。可是这是发生最革命性的变化的事情。所以法老他说谁是耶和华我不认识他，我不准你。结果后来他就一次次击打他，一次次开放，一次开放，准准准。但是摩西条件从来没变过，要敬拜就必须全部，不会接受三字政治说啊你要这样敬拜那样敬拜，接受政府的这个圈圈和规划。后者是以暴力和阴谋来推翻政权的，你看这就是中国的一部整个历史就是这样子。后来摩西亚呢，以色列以色呢，用我的百姓在旷野向我守旧，这就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现在跟政府也就是要这一条。我现在在所有讲话，我们就要求将来改变中国的首先是什么先行啊，不是民主先行，不是先用政治上的分享权利，而在信仰上得以自由。所有信仰当中得第一自由是宗教的自由。只要你真正做到这一条，回到你的宪法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什么自由啊，有信仰自由就好了，这是你说的，就是你做到。我们要教育政府，训练政府来守他自己所定的法，这不是一件好笑的事情吗？但这件事情基督徒教会要义不容辞的担当起来，让政府知道我们是守法的，你是违法，你是邪法则法违法啊，我们却愿意顺服政府你们的法定的权利，只是希望你照着你的法律办事，这要求不高吧。政府讲我就不要法治，我就要无法无天，到他除了毛泽东敢这么说，他现在没人敢这么说。所以如今基督徒将以维护自己信仰权利的方式，以政教分离的诉求，我们并不准备改变你的政权，所以政府不要把我们当你的敌人，我们只要求得到恢复我们的信仰自由，改变世俗权利的无限一统化，我们只是不承认世俗权利的无限化和一统化，禁止而已，在你责任范围内我们都可以支持你。所以如今家庭教会的兴起为中国的未来的独立的公民社会的形成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中国只有政府没有社会了，没有任何社会的独立的运动和独立的组织，因为一切非政府的行动都是非法的，不经过政府是不行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教会是唯一的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它绝对不屈服政府的权柄之下。是在西方是自由的，西方是完全自然的事情，可是你要不要西方这一路走过来走的也很辛苦的，这个成果到现在是这样子的，你晓得吗？现在政府样样都要管，中国的税收的50%-60%，50%-60%全部养政府官员，官员官民治比例世界最高，为什么？样样都是通过政府。可是现在美国很多成本，那个行政成本降低，一切都交给非自愿组织 NGO 去背啊，非政府组织大家去办了啊，很多事，所以他就是这样的。所以有公民社会，独立的公民社会，这个独立公民社会民间团体呢，只有从信仰为本才能建成。我比如说你就是桥牌协会吧，如果桥牌协会他发现不是由党组织来领导的话，不属于体育部门体委领导的话，你桥牌协会也被取缔了。可是哪一个人会为了打桥牌冒这个政治上的风险，哎，不打就不打算了，对不对？或者我就参加到你体委组织的桥牌里面去打去了，反正哪里打都一样啊。就举个例子吧，我钓鱼协会，我也不会为钓鱼去跟政治上就被你投到监狱里了，维护我的钓鱼权也没什么意思。所以真正的敢在这个方面拿身家性命抵上去的，就是靠着上帝的能力。只有这一点，法老政府的权力在你面前低头。 只有这个将来才走出中国独立公民社会的第一步。基督信仰如果在这里走出来了，将来就是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最大贡献。基督教的地位在中国就是与日俱增了，那就不会走到就是进入到主流里去了，它不会被边缘化。好，第二，中国广大的基督徒将真正明白神的创造恩典中每一个人都是最值得宝贵的，这是中国人现在最需要的，每个人的个人的 individual 的 human rights。 最残暴的就是不把一当回事，共产党人对他自己的军队，他说啊、哦，死了很多无名英雄，几万的打人还战士，死掉就死掉了，连一个士兵把他弄出来都不肯，说万人肯无名战士，说什么都没有，连他自己对付自己人都是这样子的话，更不要说对付他的 对头的人了。所以个人只是生命在他们只是个统计数字而已。毛泽东在这个共产党苏俄的共产党大会上面，那个他讲打一场原子战争，中国六亿人死掉三亿人没关系，哇，这些共产党头目东欧的都大惊失色，哇，原来小流氓碰到大流氓才真正知道谁是更大的流氓，你明白这些东西了，连赫鲁晓夫的脸都瞎白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这是没办法的，在毛泽东底下人人都是那个就是晓得了，所以不当一回事。中国人啊，这句话，哎呀，中国人太多了，中国任何不好原因都归结到中国人太多了。说每个中国人心里就是哦，我就是你多余的人吗？你太多了，你不讲自己多，都是觉得人家多了，对不对？这是对中国民族是很大的伤害。其实根本不在于人多人少的，这人多的经济居然还可以啊，这个做商业流行起来，买购买力这个容易兴旺，人少很难发达起来啊。加拿大就嫌人少的，老是向中国进口人。啊、就是不但移民，现在是温哥华的一半是亚洲人了，就是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就是这样。因为他也知道，他人认为他的国民经济是有问题啊。好，我们去把人当作是一个累赘，不是当作一个财富。而在人的范围中，没有哪一个是例外可逃脱的，这很重要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人中国人讲这句话，反正没有人相信过，都是说都保持侥幸心情，都是自己做。也没有哪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努力建功立业进入天堂的，得救完全是神的怜悯恩典，这是从来闻所未闻的文化因素，在中华民族里从来不存在的。连孔子说啊、那个以冤报德，何以那个是吧？以冤报德，何以报德呢？啊，以德报冤，我就觉得我一想反了都想不回来了。孔子讲以德报怨，人家对你不好，你对人家好，可是人家对你好，你怎么办？意思你已经，那不好的人你对他好，那好的人你无法对的，意思就是要求个公平。其实这里耶稣说你要爱你的敌人，就是以德什么抱怨，爱敌人是更好的善待自己，这点搞不清楚，只是孔子们老人家没想清楚的道理，所以这个都是有问题的事情啊。当基督徒肯定自己的首要身份是神的儿女的时候，这是最重要，中国才第一次有可能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族辱关系、等级差别和共产意识形态留下的仇恨斗争文化。你这看到孔那个鲁迅最恨了，就像有些人看到阔人就一下子眉开，看到是比较低的人就狠，就是永远是这样子。你看来看去都讲为什么呢？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什么。那么我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意思就是你就不必要这样子了，但是他是你的老板，你还是尊重他，你尊重他就尊重上帝，因为这秩序是上帝的，你谦卑你顺服，但并不表示你低人一等，你越是在这个顺服谦卑当中，你的高贵越是显出来了，因为耶稣基督的降卑为人了，他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为人，所以他升到最高。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闻所未闻的，他对文化的冲击力只有在这个族奴等级关系，你再看看中国的电影里面看到秘书看到首长面前那种讲话的讨好的态度，你真的恶心的不得了，对不对？然后他反过来对求他那些人呢，他就狠的不得了，凶的不得了，你是看到这种两副嘴脸就是看得出来。所以啊，中国人啊做了富做了官了，人们心里也不尊重他，仇富啊仇那个，所以没有什么荣耀，都是两败俱伤，都是这样。所以斗争文化这种东西都出现，有助于消除人和人之间因民族、种族、阶级、职业、教育、城乡之间差别而造成歧视啊，更能帮助现在在法律面前、真理面前、权利面前、机会面前、责任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我太有感受了，我说我来自上海， 我不说我是上海人，因为我不是在上海长大的，所以后来我回到上海的时候，我听到上海人说，哦，你是哪里人，他是外地人的话，哎呦，我就想我到底是外地人还是上海人，我是外地的上海单位，讲的是上海话，但是我却在外地生活，我就觉得很不是滋味啊。上海人，侬们当然是上海人了，阿拉上海人，那时候我就稍得安慰，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平啊。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哦，我如果真的是外地人，你就可以欺负我了啊，就是怎么样了？举个例子啊，这就是地域上的差别，都会变成人骄傲的理由了。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讲到说，洪牧师来自中国北方，我怎么说来自中国北方呢？哦，原来他是广州的，广州以北都是北方。举个例子，举个例子，都是这样子啊，跟人不一样，很有意思，中国的地域差别嘛，啊，上海人看不起那个外地人，然后到了香港，香港人看不起这个内地人叫做，然后香港人跟内地人一起到了海外。哎，发现在美国人没管你算是香港人、内地人，也得把它当作你 visible minority 啊。当然 visible minority 还特别要当心尊重你们，还要给你们配额了什么。我发现奇怪的不得了，他还防止因为你是 visible minority 有这种种族歧视，种族歧视很不得了的臭名，你知道吗？哪个官员讲的话有种族歧视之嫌，第二天就混不下去了。而不是像中国人啊，反过来你算谁啊？你算个屁啊，屁民啊！这个当官的，就是在网络上就讲是小民百姓，你敢？我是什么公？我是公务员，我是什么学长？还公然炫耀自己的招牌，据说就是一次什么哪次车祸？
对，一次之前在重庆。
哦，重庆本来件小事，结果人家就他的车子被人家稍微弄一下，他就下来就很。那就对付人家很凶，他就说你知道我是谁吧，我是什么学长，哇，这一讲话哇就是发生暴动了，你欺负了人你还以为你是学长，你就是这样子，你不是人民公仆吗？你不按照共产党的理论，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绝大的理论和实践的分离，你可以看得出这是非常重要的，权力面前、机会面前、责任面前。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为主百夫西人，说唯有在基督是包括一切为奴的，都住在个人之内，所以基督才是拆毁一切的什么隔绝的墙的，在十字架上灭了一切的冤仇，拆除了一切的差别，在主里都成为一了。第三，中国广大基督将真正明白这个现在中国最大的危机，夫妻一生一世的婚姻是由神的祝福而来的，丈夫是妻子头，从而要夫妻带领全家教养敬虔后代的责任。现在中国是丈夫不像丈夫，妻子不像妻子，孩子不像孩子，都是这样子的。家里男女都要半边天，互相都斗，对不对？孩子在半边天里面不知道到哪半边天去躲去了，哪半边天都不是他的，因为孩子需要一片天啊。大家都是互相都各顶半边天的话就完蛋，明白了吗？不是说在人要与妻子联合成为什么一体，所以这些东西是很可怕，最后自食其果。从而有了这个基础，真正的健全的家庭才有健全的未来，构成教会、社会、国家文明的根基。如今当今中国孝道沦丧，离婚率急升，家庭瓦解，子女缺乏健全教育，社会提供就业，这是太厉害了。所以可以讲，中国过去古代文化里面，总是中国是以孝百善什么孝为先的啊，尊师重道。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破坏的，没有哪个国家学生斗老师的，最忠实忠道的国家里面发生这种情况，跌破了费正清这批中国通的眼睛，说中国人怎么回事？因为任何民族他都在自己的传统里延续的，没想到中国民族可以一下子整个传统啊，最强的传统都可以扭过来。过去男女叫授什么不亲，男女大方，人之大伦啊，儒家最重要，现在是这个淫乱和这个离婚或者什么东西一下子飙升到最高。温哥华鼻息神统计出来，离婚率是中国移民群体是最高的，超过了加拿大本地人很多，在各族裔里面中国移民的离婚率最高。可是当时中华文化那个中心说，我们中国人在加拿大多元文化里可以提供给加拿大国家与中国的家庭的完满、夫妻的互敬、婚姻的稳定，结果刚刚讲好的话报告出来了，自打耳光。你明白这个意思吧？不错，中国自以为是，传统文化里面有这个美德，全是讲的好听的，没有根基的，一戳就破了。 西方已经自由了几百年了，走到今天才达到这个离婚率，中国五年一下子就比较超高了，这是说难以想象的，没有根据，很可怕。好，第四，中国广大基督徒将真正明白人的至终价值目标为何。人既是要以过以神为乐，以神为荣的生活，就不能拿金钱、名利、地位、权力、享受作为人生的追求。一切为此目的而来的虚谎、嫉妒、仇恨、竞争，就再也不能捆绑自己了。大家盼望盼望中国出现这样的情况了。中国的人文环境，很多时候中国现在一到中国，哇，现在上海、北京啊，这个硬体啊，这个好的不得了，因为它重新建造，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什么都弄到。可是里面呢，这个人文环境呢，那就糟糕极了。所以最重要，他不知道人的最终价值目标是什么，所以让这些东西都来捆绑自己。人们可根据自己的恩赐能力做一切能人，荣神业神子。荣神业人之时，其间并无高低贵贱者，唯有具有勤劳、勇敢、诚实、正直、谦卑、柔和的品格，才在神前人前极为可贵。没有信仰为根基啊，道德道德，没有道在底下，德是竖不起来的，德是以道为根基的。没有敬虔的信仰，人不敬虔，人就不义了。所以上帝说，神的愤怒在人面前，人的不虔什么不义。钱是对上人对不钱是人对上帝的亏欠，不义是人对人的亏欠。好，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最后罗马书说，弟兄们，这是用保罗他对他的同胞所说的话，我心里所愿向神所求，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是他是凡心的都得主义。这是他的对自己的同胞所讲的话，这就是我希望从这个基督信仰本身来看中国当今中国的社会意义的。好，下面是有十分钟吧，不好意思，我讲的多了，应该再多五分钟啊。好，给大家提问题啊，大家如果自然有啊，您说，
那提到是等是一种另外一种社会选择。那可是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基本在教会里面，也在美国教会里面，也还是很多的属世的东西，还是
对。
那就是说在中立国里面，您觉得这样子进去，那也可能不是不是一定不会变质呢？人真的是会达到那什么？如果说这样子的 solution 你就下一个这么猛的药，最后一道药，是不是又把中国人知识分子里面这种骄傲又放进去，就觉得我们找到了是神自己本身的主权，他是不是真的是决定就是现在呢？
OK， 关于你说是不是知识分子骄傲又会起来，我们找到了一副好药啊，这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药是来自于上帝的，除非你首先谦卑下来，你拿不到这药。所以你能拿到药的话，就说明已经谦卑了。所以你不可能拿到了药以后又骄傲了，那骄傲说明你还是没有吃那个药，还自己先吃这个药。正如你刚刚讲的，教会首先应该做上帝的见证。你在教会里带着很多琐碎的东西在这里碰撞的话，你出去怎么能够做有力的见证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所有这些将来让我们看到是一个远景和目标。如果我们都成为基督化的这样的人的话，社会就会这样子。当然社会永远不可能这样子，只能是真正实现这一天要到耶稣来的新天新地里。但是有一点，神托付我们使命要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所以我们自己考虑把我们的教会建造一个荣神业人的群体，让那些哪怕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看到了我们彼此有相爱的心的，就耶稣说他们就知道你们是什么我的门徒了。这样子就越来在基督的信仰在国人当中就得到了那个崇高的地位，那个力量出来了就大了。这是要从教会里面先做起，对吧？我们教会里不能让很多琐事的东西进来。教会叫方舟，你看我们这个教堂是不是像个方舟呢？啊，昨天陈牧师说，哎，这个是方舟，是倒过来的。我们这样子的，倒过来就是方舟啊。过去我到教堂的时候，一个洋人牧师也给我们介绍，你看，这是一个啊， 这方舟叫什么英文我都讲不出来了、啊、是个 arc 对不对，这就是一个 arc 就是这样子，所以是啊，是一个啊，就是倒过来的一个 arc。 在这个里面我们就晓得教会是方舟，可是方舟它是行在哪里呢？水中的。方舟如果没有水也不需要方舟了，方舟不但行在水中，它是行在洪水当中。洪水，洪水滔天，就表示世界的邪恶是很嚣张的。可是他居然可以在，仍然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水中，所以我们他招我们，让我们分别为他，这样子不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让我们差遣进入这个社会。所以我们方舟在水中，但是水却不能进入方舟中，明白这意思吗？方舟如果一进了水了，他就被泰坦尼克号了。对不对啊？就沉下去了。所以教会是一定要坚持，不能让世俗的价值在教会里面能够大行其道的。教会里高举神的道，神的道被高举了，我们世俗的这些东西都被教会里神的道理被洁净、被排除啊，这就是很重要。这就是教会要造就，我们要长成基督，长成的完全的身量才可以嘛。我们很幼小的生命，我们常常有的时候真的是不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因此被世俗各种东西压倒，被很多的忧愁给压倒，或者被世俗的很多的力量，我们都投降了，或者我们的自己都被他冲得东倒西歪，站立不稳，因为我没有神的道为根基嘛。哎，什么事？
两个问题，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想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文化实践和福音实践的关系。第二个就是，当我们在考虑这个文化实践的时候，我们会跟，因为我们会向政府。经济社会的不同的层面来说话，所以教会从先知和祭司的角度说话的时候，您的侧重点是什么？
好，这问题很好。既然这样讲了，信仰那个文化使命和那个福音使命的关系，其实福音使命是人犯了罪以后，神因他的怜悯赐下来的福音。如果人亚当那时候在那个伊甸园里面，他没有犯罪的时候，上帝给他的命令里面有没有说你要来信耶稣基督啊？不需要，因为你没犯罪，你没有死，所以上帝给他命令你要治理什么这地，这就是个文化使命嘛，治理这地，然后把很多动物都拿过来了，又管理所有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他的命名，命名就是治理的过程嘛，他一每个命名命好了，就说明他就掌握了全权，我命名的，我知道你，我认识你，我按照你的名叫你，所以这是非常好的。可是一犯了罪以后，你想什么？然后自然就不听话了，天也起了凉风，地上也长出荆棘节理了，你要汗流满面才能什么糊口，这跟你做对了。所以你越是背叛的话，就穷山恶水啊，各方面就你，然后再去拼命的，你想征服自然，向大自然进军，毛泽东的口号，这就是罪人的心态嘛，把大自然作为征服的对象，不是作为上帝的财产嘛，好好的护理治理，这就完全的错了。所以这种情况下面呢，文化使命人是根本不可能做，因为人已经是个罪人了，所以你越在里面，你不做的是反文化的东西，上帝的这个圣道的文化的文化使命让你做的，你在这里所行的都是罪。唯有你得到神的拯救以后，借着福音使命让你得救以后，得救的人有个福音使命在先，然后才能可以做什么文化使命。所以对教会来讲，福音使命是首要的，他是以传神的福音的道，传道的过程当中，他要知道，他不仅他的传道是跟你这个处境连在一起的，也是那个保罗说，我向犹太人传福音，我就做什么犹太人，向外邦人传就做外邦人。他意思就是说，福音它不是临在空间的，它是在历史的一个在历史的时空当中呈现出来的。耶稣当时讲了很多比喻，他也在契合以色列的文化当中的东西讲。所以你这个为了应用，把福音的使命在应用的情况下，你要针对不同的文化环境，你要了解这个文化，然后用这个文化的因素为你的福音传道来服务，否则的话你就完全不对口了，这是一个。但是你不是只是这样讲，你不是只是为了传福音有利，你把福音跟文化一气呵的传道，以福音为本，那个文化就被大大的什么改变过来了。所以千万不要以文化是那个不要把 基督教的普世真理把它去扭曲传到这个国家了，变成味道变掉了，不是原汁原味了，所以打上了中国的特色的话，这就糟糕了。所以神的道不能有中国的特色，神的道是普世的真理，是上帝的东西。但是我们传道的方式上面，我们很有中国，在中国对中国人讲话的那种风格，这是没问题，它是辅助性的。但是神的道是最后改变神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都是有罪性的，都是罪人造的。但真正的新天新地里面，这文化是完全上帝的文化了，也没有各个国家的什么特色了。所以最后呢，你都把福音使命跟文化使命结合起来，最后就回归了上帝的一统，最后就没有福音使命了，都是什么文化使命，回到了原来。所以各位，刚刚这就是陈牧师讲的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的关系。从历史的程序来讲，文化使命在先，福音使命是后来加上去的。但是对我们教会的使命来讲，福音使命是为本，文化使命是要配合上去的两件事情。那么刚刚陈牧师讲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哦，怎么样？对，刚刚他讲的，作为教会怎么样做祭司和先知的角色上面，像不同的文化讲，比如说这是政教关系的处理。我们作为教会，我们尊重政府，就是上帝的物归给上帝，凯撒的物归给凯撒。其实在这个里面，耶稣也没有挑战比拉多的权柄啊，对不对？比拉多意思说你不能杀我，他没有这样讲。我们讲，这比拉多政府当时有判刑的权利。当然，这保罗说的，那个在上掌权的，他不是要什么行善的害怕，要谁害怕？作恶的害怕的。所以，上帝所设立的政府的权柄是赏善罚恶的，他的权力范围是组织社会在利益上面的公义和公平，这是他的那个。但是，除此福音这方面，政府不能来限制这个上帝把他的圣言是交给了教会。那教会呢，在这个情况下面是怎么样跟政府的关系呢？他做先知的角色，他也批判社会的一切的罪恶。这个罪恶包括政府所犯的罪恶，也在批判之列。他不是说啊，你穷人犯的罪我可以批评你，你小人物犯的罪就是你位高权重的我就不说了，这就不是上帝的教会了。上帝的教会是要批判一切的罪恶，这个是应该讲是不分任何，只要是罪恶他都要批判。所以他是讲到是先知性的，因为社会是什么？是黑暗的，是耶稣才是社会的光，他背景是这样子。从祭司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不是跟政府作对的，政府虽然有罪，但是他也是上帝所设立的器皿，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警醒政府，我们借着祷告来拖住政府，借着祷告让神来怜悯这个政府啊，来管教这个政府，这都是可以的，这就是祭司的功能，这两者。但是教会是把自己的君王的功能是基本上是建立在治理教会的范围之内。但是君王另外一个，每个基督徒个人都在自己所管的事情上面可以显出君王的本质。你是基督徒的记者，你在记者这行业里面执行好记者做记者应有的权柄，你是基督徒的报社社长，你可以用基督徒的世界观、基督徒价值观，你办这个报纸，你可以显出你的，给你这个位分了。他是透过一个间接的方法来行使你的君王权柄，所以每个人都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就是说，上帝的权柄是借着不同的亲戚、不同的人来执行的。你不是说我是基督徒，你虽然是总统。啊，你做错了啊，我就比你好，你下来，我上来啊，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啊？啊，这问题就是说，如果神这样那个非基督徒的总统下来，上帝自然会做，不是需要你自己来做的，上帝会兴起，但是也是通过什么合法的程序，他绝对不会搞暗杀啦、暴动啊什么的，搞这些东西啊，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呀、啊，好吧？这问题好、啊，后面还有什么问题？哎，您讲，咱们对对对。
所以说，在基督教文化传播过程，可以看的是，就是
也是说提供了这样一个基础。
是。
但是我们在您这一段没有。
嗯。
目前呢，随着这个改革开放以来，
嗯，
这个经济上什么发展起来，但是带来的就是说国企大量的倒闭，然后带来的这个下岗。
嗯，
好多人的话呢，这个基本的生存
对很多民间疾苦。
社会上的话呢，就是说不是说通过正当的方式聚敛财富，而是有好多人是通过非法
对，
或者说
权钱勾结，嗯，
这种不义的这种奴隶，
嗯，对。
现在带来的情况的话，我想可能，但是对于基督教的话，咱们在传播的过程中呢，可能这个目前这种话就是。从文化层面上来说，确实提供了一种可能。
对。
但是呢，由于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说底层啊，
嗯，
好多人这个温饱啊、生存，不管是农村的还是，
嗯，都遇到困难。
对，就是工业界，
嗯，
带来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说向左走的这个可能。
啊，有可能，嗯。
因为呢，咱们国家周围的话，你也看到了这个，周围是国家，
嗯，
所面临这个外部环境，
啊，
不管是反正以前都是美国有点关系，不管你说朝鲜半岛对吧？
嗯。
东台，
嗯，
台湾这边，
嗯，
再向这个移出，向这个印度这边移植到新疆，啊，
是啊。
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的话，
嗯，
我是个人觉得这种向左转
可能性大。嗯，好，你的这个忧虑也是一种可能了，的确是这样的。现在有很多人很怀念毛泽东时代，这就是所谓向左转的概念。为什么呢？其实在毛泽东时代大家也是没有自由，更加穷，但是至少毛泽东时代的官员那是严酷是严酷，但是腐败不是那么腐败啊。那个所谓有些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艰苦朴素，这种也是有的，不像现在是寡廉鲜耻新上来的暴富的那些啊。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嗯，有些人是怀念，特别是工人，因为那时候工人不管怎么不会下岗遇到这个问题。工人虽然是领导阶级，国企虽然亏本，国家养着，生产发展不起来啊，但是他们这部分的利益还是有保持的蛮好的，因为还是需要一个面。比如现在改革开放以后，一切都是经济为效益的话，国企不它是亏本的，就要开始关闭，所以下岗啊等等。所以这就造成了新的民间的疾苦，成了弱势群体。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叫关怀这些人民间的疾苦。基督徒这时候可以做的一个很大的力量是成为中国社会里面的由于贫富两极分化的，在传统情况下是官逼民反，就会造成民间的骚动动乱。在这种情况呢，基督徒可以成为是和平的力量。我们可以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告诉这些东西都是人的罪，对不对？所以这种不公义啊，这种不正常的发报复这种东西，但问题在于呢，他们这个不义我们也不能不忍。所以有很多人说，在你填卷子的时候，你认为中国最使你愤愤不平的是什么？70%人都说腐败。有人就说，哦，可见中国人民多有觉悟啊，他们都非常反对腐败。这么多人反对腐败的话，中国有希望了。我说你搞错了，他反对腐败是反对别人腐败啊，不是反对他自己腐败。他认为别人腐败了，自己捞不到这个机会，对吧？他心里不平，还有腐败的少的，还觉得那个跟腐败的多的比起，他也有不平，啊，所以都有不平，所以就是腐败的最多，一边腐败一边也不高兴，因为他说我不想腐败，但是这个社会逼得我只好这样腐败，我不收钱怎么办呢？谁让你让我做这么大的官，给我这么大的权呢？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自然给钱哪有不要的呢？所以他一方面收了钱，一方面也可以讲到，对不对啊？这个也不是我想过的日子，但是你要我这样子，我也都这样过了。好的等等，没有人高兴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所以人人都可以说反对腐败，但是人人都觉得假如我不反对腐败的话，我又有怎么样呢？说大家都腐败了，我也腐败一把，所以也没关系。都所以出来这种情况，就一边吃肉一边骂娘，这种情况是最多。这个情况就是人没有上帝的可怜的光景。人是可以不喜欢很多的不义，但是这些不义都是害在自己身上才不喜欢，你害到别人身上了，他也就没这个感觉了。那这种情况下，对基督教信仰者真正的告诉你，你要你的希望不在当然，不凭眼见，凭信心。你靠着你这样整天的骂娘，你也不见得就舒服了。但是你学会饶恕， 你学会在行着基督的爱，然知道你的价值是上帝肯定的，不是这个。你对这次的贫穷，这次被人看不起，被人那个，你并不在上帝面前代表着一切。那些自己非常的那个那个富了或者什么，他们有祸了，怎么有祸？这个祸挺罪，是在上帝面前有祸，不是叫你去加祸。这是他听见，哦，原来有上帝主持公义，自有公道在上帝，他心里也就平衡过来了，对不对？这他就来爱主就是了。有一句话叫万事都互相效力，那什么爱主的人得益处。你要知道他爱主吗？他怎么爱主啊？他根本不认识神，他还是怎么还是怎么，那好了，万事都互相效力是不爱主的人什么得不到益处，因为他只让爱主得益处，他非常不爱主，说万事只为爱主的。所以现在的腐败，现在的住高那个大洋房开名车或者什么，其实都是咒诅。最后他就知道了，就像那个拉萨路那个富人一样的，他自己怎么样那个不是就是这个富人和拉萨路比喻吧，那个穿着紫袍天天宴落的，最后什么看到拉萨路那个讨饭的在亚伯拉罕怀里，他连凉水沾沾自己的时间都没有，可能在永恒里在受苦，暂时是发富了。所以啊，你们这些富人有祸了，所以你就心里就平衡了。所以也不要以为他们就可以趾高气扬，对不对啊？所以你也不要自怨自卑。所以这些都基督教信仰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周边的形式，你刚刚讲到的可能向左转什么呢，最怕的就是当国内矛盾很深的时候，责政协团为了转移国人的注意力，最好打一张什么牌啊，民族主义的牌，你明白吧？啊，小日本现在又跟我们在什么什么了，然后大家抵制热货啊，什么搞什么东西来搞一下，然后法国人又怎么样了，又是什么什么谁怎么样了，民族情绪都是传外传。如果你晓得一个国家啊，在西方，在中国历史上到现在，你反西方的时候，浪潮越大的时候，是中国民族最悲哀的时刻。而且基督教永远是替罪羔羊，一起受害了。所以我们啊，做基督徒的一定要拆除大家的民族主义的藩篱。我们很多做基督徒的都不知道，你不帮助的话，下一个就是你就是民族主义的受害者，最后怪罪西方，怪罪西方。所以有些东西你再想想看吧。普京早讲了，我们不会照搬西方的什么那套民主自由制度，他知道他在讲我们不会照搬西方自由，他就抓住了人的心理的特点了。其实什么叫照搬西方啊？谁叫照搬西方啊？西方东西你要照搬还照搬不过来的。问题不是西方的，是普世的。难道人权是西方的吗？不过现在中国也有进步，过去跟人讲人权是资产阶级的，西方我们不承认什么人权。那我们的大批判文章我们都承认，人权没有抽象的人权，只有具体的人权，只有阶级的权，亲不亲阶级分啊，地主老财怎么会什么什么，然后讲现在不讲了，现在是要讲人权，然后讲温饱权，然后在这个联合国我们解决了最大的人权温饱权，哦，中国人就这么贱，给他点知识就没事了，对吧？这个都是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那个。然后美国他在世界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上，在日本啊什么都是有军事基地，他就讲这是都是针对中国的什么包围权。其实他不是针对你中华民中国，台湾不是也是中国吗？他为什么不针对台湾啊？我们移民到海外了，我们都得到同样地位，他不是针对中国人，他针对的是共产主义的政权，说穿就是这个，不是中国。他俄国如果是这样的，他也要对付他，他是共产主义的扩张的人权嘛，而是扩张的这种制度。一个任何的独裁制度呢，他都很可怕，因为他走向战争是很快的，只要他上面要打你，全国人民就变成炮灰了。在美国要打起来不容易，就打伊拉克的话，你就发现了美国就丧心动魄了啊！你说，
就是这个讲这个宗教信仰和民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按照就是我们基督徒宗教信仰，就信这个不是真理，那就不应该有民族主义。
不应该有民族主义，对，但是却有民族情感。那我在这里讲，民族主义是偶像，并不是说民族的认同。比如说我上馆子，我还是希望到 Chinese restaurant 去。举个例子，我常常说我不敢夸自己有颗中国心，但是中国味道是实实在在的，对不对？这是造成的，这是这样子的。我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有爱乡土的情感，爱自己同胞的情感，这些情感都在保罗里都有， 都是可以胜过。他为了以色列人得，他宁愿自己什么，自己被丢弃都可以，因为他是自己的同胞，是骨肉至亲，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民族主义是把国家成为图腾偶像去举得高高的，明白吧？为了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那那就糟糕了。为了国家的骄傲、民族的骄傲，争夺，把别的民族不当、不平等看待等等，那就完蛋，那就是，这就是民族主义。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不分这个区别，这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但不等于表明我跟你成为一了，你吃 hot dog 我就不吃我的方便面了，我还可以吃方便面，对不对？跟你吃 hot dog 的人，但是我们在灵里、在真道上什么合一了，并不是要在这个风俗习惯上跟你合一，就是这样。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有什么叫极端的民族主义呢？我是说所谓主义我们都不提倡，对不对？所谓民族主义只要讲到主义的味道上面呢，就是一种思想原则了。其实我们就讲民族主义根本不需要你提倡，因为每个人都自然的有爱乡土的感情，爱家乡的这种东西是很美的。如果你连自己的家人都不爱，你怎么爱别人呢？那不是比外邦人更不如了吗？这个圣经上也讲得很清楚。所以你要爱自己的家人，孝敬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父老乡亲，都一点问题没有。但是不是以这个国家的传统、国家的文化高举，因为文化传统在遇到基督以前都是有罪的，明白这意思吧？所以中国如果要高举孔子啊，让大家都来拜孔子才说是哇，我民族主义，那就完蛋了。你说我为什么要相信孔子？因为孔子是中国人。我不相信耶稣，耶稣因为不是中国人，那就完蛋了。明白这意思？所以这就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有的人说我不相信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是洋教。你看一下，我相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是更是洋就洋了。马克思不是洋人吗？到底你要相信哪一个犹太人？我过去相信过马克思这个犹太人，后来又相信爱因斯坦这个犹太人。最后相信了耶稣基督这个犹太人，这三个犹太人你选一个吧，对吧？最后耶稣基督是犹太人，这个犹太人才是真正的什么？你要从神来做人的啊！其他的这两个，过去我相信共产主义，后来相信科学主义嘛，这两个偶像现在都是打碎了。所以有耶稣来了，他被本国人抛弃了，你看到了吗？所以只有被本国抛脱去了民族主义的这种特色的，他才能成为普世性的。印度人不会向你传印度教，因为他说你不是印度人，我告诉你印度教干嘛，对吧？犹太人也不会给你传犹太教，你不是犹太人啊！你要做犹太教徒吧，除非你做犹太人，你来割礼啊什么什么，然后嫁给犹太人或者怎么的，否则的话 no way， 不可以，不会让你去做的，因为他越是民族化的话，他越失去普世化的特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基督教它根本就是完完全是为普天下的，所以说万民传到地界，整个耶稣的眼光是普世性的。好，时间到了啊，好，谢谢，谢谢。